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又一次机会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渴望是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求你使我们众人的心灵都敞开。
是的，
主啊，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间隔。主啊，使我们里面的耳朵是开通的。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主啊，你也使我们里面的眼目是明亮的。主啊，我们真是巴望在这样的日子能够行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亲爱的主，不叫你的儿女们在黑暗中摸索。主啊，叫我们有确定的把握，确确实实的走在你自己的路上。
所
以我们把恭敬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的同在。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敞着心灵在你面前与你有交通，也彼此有交通。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因着这一点点的交通，主使我们对真理能够有更清楚明亮的认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心的就是为了荣耀你的自己。主啊，你建立我们得着我们就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但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能使你的名被高举，使你得着荣耀。主啊，所以求你纪念这一点点的时间。主，你在我们心中做一点永远的工作。我们向你一同俯伏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哈，那么今天早晨呢，开头的一段时间，我们要读这本书啊，是宾路易师母的书《The Cross》啊，《The Touchstone of Faith》啊，这本书呢，其实也相当好啊，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过去呢有没有机会读到，那么我们石桥弟兄呢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所以读中文的弟兄姊妹呢可以上网呢去读这本书啊。那么今天早晨呢哈，我们要请我们的 Jessica 姊妹啊，她来介绍这个前面的三章啊，介绍前面三章。那么如果在各地啊，你有听不懂英文的弟兄姊妹啊，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有一点帮助，就是呢我们这里林环弟兄呢他已经在网上在翻译，所以你各地啊过去呢听这个英文的人的耳机没有
只有这里，
只有这里。
Oh, sorry，
是吗？
我搞错了。好，好，那我们希望各地啊，我们因为在只有在西雅图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可以用耳机听听我们弟兄的翻译。其他各地呢，如果你不懂英文的人啊，那么请那些懂英文而能够帮助中文的这些弟兄姊妹呢，能坐在这些弟兄姊妹旁边呢，给他们这个稍微翻译一下，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各地能够帮助一下啊。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听不懂英文的，请你坐在那些会讲英文的弟兄姊妹旁边，那么请他们用中文呢给你稍微翻译一下啊。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没有这个语言上的障碍，大家仍旧能够在主里彼此能有交通啊。Okay, this time we will ask our sister Jessica introduce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is book. I already asked her to speak loud and slowly. Hope everybody can hear it. Okay.Okay, now we just deliver the time to our sister. Yeah. Jessica, go ahead.
Okay.
Thank you. So, just actually, I think in my flesh, I was not very excited about sharing today. And actually, I was supposed to work, but thank the Lord, He provided a way.
能听得见吗? Can you hear it? Okay. Okay.
Okay, so like Brother Sun said, we're going over the three first chapters of the book. The first being the blood of his cross, the second, the cross and the blood, and then the third is the self-life unveiled. So basically the three main points are the blood, the cross, and the self-life or the flesh. So for the first chapter, the main point I felt like Jesse Penlis was trying to make was that the blood in these days is a lot of times has been left out of the gospel message. So in like the churches today in Christianity, we see a lot of talk about like the life of the Lord and his love, but don't see the importance of the blood. And she was saying, what is the gospel without the blood of the Lamb? It doesn't have any power or life anymore if we don't have that message of the blood. So she goes through and she talks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blood and its importance throughout the story of the crucifixion and then how it relates to us. But she does mention two different aspects that it not only shows us that we're cleansed from our sin, but it's also that we are able to identify in Christ's death and life. Through the blood. So some of the different aspects that she mentioned were the outpoured blood. So a lot of these things I think are just very familiar to us, like the propitiation and redemption, that it's our ground of peace before God. It's our access to the Holy of Holies, and it'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be made near to the Father. And she also mentions about how the blood is also that weapon before Satan, like it talks about in Revelation 12:11. Honestly, there are parts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so maybe Brother Sean can fill in the gaps for some of the points that she made. But yeah, I think the first chapter is basically the empha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how it can't be ignored in the gospel message. I think this is also, how we, why we are called to remember the Lord at his table every week as well, and why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gospel message. So, and basically the essence of our Christian life. So I think it's a reminder for all of us just that we can't forget this in our day-to-day life and just in our walk before the Lord, that the blood is so important. So in the second chapter, I was really helped by, it was basically the cross and the blood. And she asks in the title, what's the difference? She was saying that there was a story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pter that talks about a man who was praying before God. He woke up and he was all afraid and fearful when he woke up, and so he kept praying for the power of the blood to be over him. But then he couldn't really gain that victory until he prayed for like, I'm going to pull it up because I'm going to quote it wrong. Mm-hmm. But he says, it seemed like he was repeating like a charm when he kept saying for the power of the blood to be over me, but he didn't get any deliverance. And then when he said to apply the full power of the victory won over Satan and his host at Calvary and deliver me, when he said that, it said he said within minutes he was able to sing praises to the Lord and have that freedom in the Lord again. So he was, like, delivered by that. Mm-hmm. So I thought it'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she's saying there's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blood and the cross, and that it's important to, like,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and how we, I guess, use them,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and how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that need to be identified within the blood and the cross. So one of the big points that she mentioned that I felt like was really helpful was that the blood of Jesus was not shed to cleanse or shelter the flesh. We can't receive the message of the cleansing of the blood without the message that we are crucified with Christ. She's saying otherwise we're just trying to clean up our old man and polish the flesh, right? Mm-hmm. So she was saying how it's important that we need both the blood and the cross to obtain victory. One of the direct quotes from her on page 26 says, "It cannot be said too strongly that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was not meant to shelter the uncrucified flesh any more than it was intended as a cloak to sin." And I guess one of the questions I was thinking of is, like, how often do we ask for the covering of the blood of the Lord but are unwilling to bear our cross for him and receive that the Lord's stealing of the cross in our life? So what she's saying is that we can't ask for the covering of the blood and continue to live in the flesh. And I guess for me, when I was reading this, it was actually at a very specific time that I needed to hear that word, because I was also asking for the covering of the blood of the Lord to protect me from my own, like, I thought it would, like, protect me from my own thoughts and understanding and will. But actually the Lord corrected me when I was reading this book, and he was saying, no, actually, you need the work of the cross to deal with your own thoughts and your own will and your own understanding. And only then, when you really are able to enter into the reality of the crucified life, then can you receive that cleansing of the blood. So I was just really touched by that part as well. So she talks a lot about, like, in Romans 6, where we really have to reckon ourselves as dead and believe that we have already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but also that we need to be alive to God in Romans 6, so like it talks about there. So she, the three things that she mentions that when they say all of what Calvary means is the cross, the blood, and then the victory. So she was saying for the cross we need to stand in that position that we'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And the cross is also what, like, deals with our flesh. The blood is that continuous cleansing of sin for maintaining fellowship. And she mentioned 1 John 1:7, which talks about walking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so that we can maintain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 and so that the blood of Jesus can cover us from our sin. And then the third part was the victory, like in Revelation 12:11, where it talks about the Lord on the cross as a weapon over the accuser, the enemy. Mm-hmm. So so in this chapter she just talks about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ross and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blood, and I think a lot of these things are very applicable to our life. Some of the aspects of the cross maybe that were not previously mentioned are, like, it's also the place of unity among believers, she said, and it's the place where we overthrow Satan. It's where we have died also with the Lord. So these are just some things that she had mentioned. And then if we move into the third chapter, mm-hmm. she talks about the self-life unveiled. And I felt like this chapter is also very practical, because she gives just many examples of what the self-life looks like. And I think for us, sometimes we get so comfortable living in the self-life that we actually forget what it looks like in compared to the life of the Lord, because we're so comfortable and familiar with it. But I think this was really eye-opening for me, because it kind of exposed some of those aspects of the flesh that we tend to forget about. So kind of going off of what she sai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she emphasizes that although we try, that oftentimes we can try to make the flesh spiritual, and we try to use the flesh to, like, better ourselves, even, like, in our flesh, we can try to draw closer to the Lord. And she's saying basically this is, like, a useless endeavor, because, like she talks about later, and it talks about in Romans 8, nothing in the flesh can please God. So there'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at she brings up, and basically The English group is studying Romans 8 right now, so basically everything that we've talked about in Romans 8, how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are constantly at enmity or like against each other, how the flesh cannot submit to God. Like I said, it cannot please God, and it's always only considering like the way of the world and itself. And another aspect that I thought was interesting too is that the way of the flesh is powerless. So even though maybe our intentions seem good and we want to be better, the flesh, if we're in the flesh, we really have no power. We have no ability to become like the Lord or to go the way we want to. And so we're always stuck in that pattern of like Romans 7, where it's like we're wanting to get better, we're wanting to draw closer to the Lord, but we have no way if we're still in the flesh. So other smaller things that she said can be evidences of the flesh are judging everything on based on outward appearances. So whether it's people or situations, our flesh tends to look at the outside. Purposing after the flesh, so like purposing for worldly successes or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or to try to get attention in the world or even in the church if we're seeking for some kind of glory. This is all like in the flesh. Something else that I thought was interesting is she mentions friendships in the flesh. Like even our Christian friendships can be based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flesh. And sometimes that can be easy in the church that we just become friends with people, but then we lack that real fellowship and life connection. So I think that was interesting too. And then of course, trying to know the Lord. We can seek after the Lord and try to know him with our own mental understanding and maybe even learn things of the Lord and memorize scripture and use all this thought. But really, if it's not out of that crucified life, if it's not out of his life, getting to know him, then again, it's not pleasing to God, and we can't really make that connection with him. So one thing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too is that all these things that she mentioned, it's like how Solomon says, if we continue to live in the flesh, we're like striving after the wind, and it's all like vanity of vanity, and like it says, the flesh truly profits nothing. So then what's the answer, I guess? And she emphasizes again that it's really the work of the cross that delivers us from this aspect of the self-life and of the flesh. But we really need to surrender to the Holy Spirit, which is the one that will bring that work of the cross into our lives. So she was saying, once we surrender to the reality of the cross, the Holy Spirit will reveal in our hearts all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by the cross. So, and I think this is the part that isn't so easy. We want to be, so we present ourselves to the Lord and ask the Lord to work on us and to let him do the cross work in us, but then we have to continuously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I think that is that, like, walking in the light of the Lord. And sometimes it's really uncomfortable. And sometimes we see a lot of things in us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or we realize are really ugly. But it's only through this work of the cross that we can really be delivered and enter that freedom of like Romans 8. So, and to be able to live by the Spirit. Lastly, she just was saying there's a couple of just practical attitudes for the self-life. One of them being like making no provision for the flesh to fulfill its desires. So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in your life. Maybe for me it might mean like not keeping my cell phone next to my bed at night so that when I wake up, it's the first thing I look at or want to surf the internet. But maybe that's different for you. There's also it says, do not use your freedom 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flesh, like it talks about in Galatians. So maybe we have free time, or maybe how is our time spent? How is our freedom spent in the Lord? Do we really submit ourselves to Him, or we just use that freedom to like do whatever we want or do whatever is comfortable for us and pleasing to us? Third thing she mentioned was having no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So even if we're familiar or feel like we're capable at doing something, whether it's church life or our job or whatever, that can we have this attitude where really in me there's no good thing, in my flesh there's nothing that's worth anything, and I really need to be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the Lord. And she basically said, let us rather be fooled than to have the flesh gain any glory. Mm-hmm. And then lastly, she said, hate the garment spotted by the flesh. So the question that I was kind of, that came to mind is, are my eyes so focused on the Lord that I'm disgusted with anything that lifts up the flesh? Do I fear to get near anything that would lift myself above God? So I just, this thought, like, are we so kind of afraid to spot the Lord's glory? Mm-hmm. So I guess this is pretty much the end, but ultimately I think she's saying, and a lot of it is, we really just need to be surrendered and yielded to the Spirit's leading as He works in us, and only through the way of the cross can, and His blood, and can we really enter this way of victory in the Lord. So
okay, thank you.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大家换过来了。那个听英文的人，如果需要这个耳机的人呢，那么请你这个把那个耳机转给那听英文的人，好吧？
不同耳机，
不同耳机啊，那个
不同频道。
那个 Stephanie 有在线上吗？
有
哈，那么好。下面我要开用中文讲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哈，我想我请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来介绍这些书呢，我也希望这些青年弟兄姊妹呢，从年轻的时候能对十字架有深入的认识，并且呢在生活中呢能够实际的啊去经历十字架。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摩西啊怎样的帮助约书亚，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叫他学十字架功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讲过这个 Miss Barber 啊，在尼弟兄很年轻的时候呢就让他学十字架功课。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如果不学十字架功课，可以说在主手中的用处是非常的小的。不管你头脑多大，知识有多少，经验有多少，自己以为自己懂得多少都没有用的。这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这本书的这个标题很好啊，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信心的试金石啊 ,touchstone, 你到底有多少金子啊，用十字架一测验就出来了，你外面讲这个天花乱坠没有用的，你再多的知识也没有用啊，这个十字架一下就把你整个测验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姊妹用了这么一个标题啊，这实在是很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讲我们很有信心，我们讲信心的生活，十字架就把你试出来了，到底那个信心是真的假的啊，到底有多少纯金的成分就试出来了。感谢主啊，我们的姊妹呢把这前三章给我们略略做了一个解释，那我也看见她对这几章里面有充分的一个领会啊，这很宝贵。所以我们希望呢尤其我们中间的青年弟兄姊妹啊，在主面前能认真的学这个功课。当然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学了啊，那么青年弟兄姊妹你们的时间机会更多，更是要在这个上面扎下深厚的根基啊。 那么我们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以后啊，我先选个人吧，那个 Sherwin， OK， 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下次我们请他介绍后面的三章，可以吗？
英文的，
要英文啊，读英文的啊，对，那我们请这个 Sherwin 弟兄，其他年轻弟兄姊妹都有机会的啊，如果你继续参加这个聚会，你都有机会，大家都
预备一下，
即使没有点到你，也希望你认真的读，好不好？我们不希望哈，把这个聚会呢就当作平常，大家说说讲讲就完了，那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晓得来参加这个聚会，表示你有心要追求。如果你没有心要追求，你不要参加这个聚会了。你有心要追求，那么你才来参加这个聚会。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点认真的学习啊。我常常感觉呢，我们认真呢，我们不一定学到多少。你不认真的话，更学不到东西，对不对呢？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好，我现在呢，把这本书啊，这个大致的这个它的属灵的重点呢，也稍微的交通一点点啊。那么，虽然我并没有非常仔细的，我是读过了，但没有非常仔细的去读它。但是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它的信息啊，那么大致的思路来讲，对我来讲不是很难，因为呢。倪弟兄已经把他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做了更广泛的一个解释。就我们从年轻时候就听这些道，听了很多啊，所以对这个思路上面来讲没有大的困难。所以我把那个重点讲一下，弟兄姊妹，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啊，他第一章呢讲到宝血，第二章呢就讲到十字架和宝血之间的一个区别啊。那么大致上来讲，我想毕路易师母的这个执事，他的重点呢都没有离开十字架啊。那么主所完成的救恩啊，那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果效。那么当然十字架第一面重要的是宝血了啊。那么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讲都知道主的血的宝贵啊，那我们可以运用主的血。但这一本书呢，实在来讲，它更多的告诉我们的是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人的己啊，不光是宝血的这一面。我们知道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主的血是仇敌最惧怕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因着羔羊的血可以胜过魔鬼，胜过仇敌的权势啊！这个呢他告诉我们所以他开头把这个宝血这一章呢，宝血这一段呢也做了一点的解释。但到第二章他就告诉我们了，那里有一个传道，一个传福音的人，对不对？在他的生命中，他就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啊，不是宝血就能解决的，是十字架要对付我们人这个己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应当注重的。而的确我们发现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只懂得宝血的功效，并不太懂得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人这个己啊，这个天然的生命，这个魂生命，我们这一方面来讲真正认识的而在其中有学习的肯对付的都是很少的，因为我们人都是爱自己的了，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了，谁愿意去对付自己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这个己不被对付的话呢，在主的手中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呢他这本书从第二章以后就讲到整个后面的讲到都是对付我们人这个己的问题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宝血叫仇敌害怕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遮盖我们所有的罪， 但是呢，宝血无法对付我们人的己。所以这本书呢，就强调这个。今天呢，我们人的己，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对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你如果抓住了这两个的思想，你很容易明白他这本书啊。那我们知道当年在100多年前呢，我们的姊妹啊解释这段东西的时候非常不容易。今天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不是难懂的真理，但是当年对他们来讲实在不容易。所以这本书呢，你读起来说文字上面会是很深奥的，其他属灵的意义是很容易明白的。你要抓住属灵的意义，那么这个深奥的这些字的话呢，就不会妨碍你。不然你去读的话，你会觉得哇，真的他用的词啊，用的词句都是很深奥的，对不对啊？其实它那个意义就很简单，就告诉我们实质上两面的工作，一面是主的血对付我们的罪，那么对付仇敌，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十字架对付我们人的己。但是呢，这也不是像我们所讲的这么简单。你看当我们的姊妹论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是很深入的，是很广泛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当年主使用我们的姊妹啊，把十字架的这方面的意义把它释放出来，这真是教会历史上重大的一个恢复，非常重要的恢复啊！所以我们仍旧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可能尽量把这本书好好的读一下，好吧。我们一个月每个月介可以说现在两个月介绍一本书啊，那足够弟兄姊妹们花时间去好好把它看一看啊。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有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少花力气在上面。哎，你看起来叫你魂很舒服的知识很满足的东西不要看这些东西。哎，宁可花时间怎么样呢，去读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才会给我们真正带来真正的祝福啊，带来真正实际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宾路易师母呢真的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把圣经中关于十字架的意义啊，把它做了这么透彻的这么一个释放。所以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主啊，能从这些信息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但是呢，这本书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可能我是岔出去讲这个点啊。那么你会看见啊，我们的姊妹呢，她把她所讲的所有经历的事情都牢牢的扎根在主的话语上面。这是我们姊妹她的知识强而有力的一个点，她不是凭着感情说话的，她是凭着主的话说话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几乎很少看见一个姊妹是这么理性的跟随主的。你们原谅我，大多数姊妹都是比较跟着情感走的啊，但是呢，宾路易师母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器皿，他是一个跟着理性走的啊，并且理智上面来讲呢非常的强，而他这个强呢完全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啊。所以呢，他从他的书里我们看见，可以告诉我们主的话才是真正信心的出处，是经历的根据啊。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讲论我们的经历，讲述我们个人的见证，很多都是从感情上面的这个出发点，从我们自己的感觉上的出发点，很少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那我们的姊妹呢，非常严格的、严厉的循着主的话语走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利的。 所以难怪你听见有很多人做见证啊，也许讲的大家眼泪汪汪的，对吧？大家情感都被激动了，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那个东西呢，不是真正从主话语出来。凡从主话语出来的东西，你会看见历久不衰的，它有永远的性质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姊妹的这份执事，一直到今天，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神的儿女啊。因为什么呢？他把他所有认识的经历和感觉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呢。你今天要讲述一点属灵的东西啊，最好是有根有据的啊，不是用情感打动的，是有根有据的啊。这个呢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影响了倪弟兄，影响的非常的深。所以后来倪弟兄被主兴起来的时候，直到今天他的这些信息啊，对神的儿女们还能产生这么多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弟兄也是有根有据，你知道吧？根据圣经的话语。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啊，他跟他其他的书不太一样了、啊。这里哈、啊，这个宾路易师母呢，让我们知道当初他在这个追求十字架的认识的时候呢，他采取了读经的一个方法，就是读词，就是读词。那么我最近两年呢，或者几年，常常跟青年弟兄姊妹讲啊，读经的方法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方法是很实用的，非常重要，就是读词啊。那么还有就是细读啊。所以你会看见啊，在这本书的里面啊，比方说在第一章，他最后呢，他讲到基督的宝血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对吧？然后下面呢，他就举了好多点啊，你看见就是什么？宾路易师母在读词呢，他在读宝血这个词。当然呢，他老练啊，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刚刚开始读主的话，你可能还不像他，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他的思想也成熟啊，从他抓住的重点呢，那么那个也是比较丰富的点啊，因为他现在对主的话的领悟比较多。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里讲到宝血并不是完全，而是他把宝血中间的一些重要的点把它汇集起来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在读词，对不对？用这个做示范啊，用这个做榜样，好吧？你看看人家怎么读的啊。那么当然了，你今天可能还跟不上他的这个思路这么流畅啊，这么丰富，但是呢，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啊，这就告诉我们当初啊，那么宾路易师母呢，也是把圣经中间这些重要的词和他的经文呢，做了详细的一个追求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读词呢，这个实在是对圣经的认识的是一个很基本的功夫。我知道大多数弟兄姊妹们都不太懂得，我年轻时候呢，我也是得到这方面的帮助很大啊。那么我们晓得尼托森弟兄啊写这个属灵人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把圣经中的灵魂体这些词啊仔细读过啊。你如果把他那本书翻过出来看呢，你就看见了他中间有十几页啊，仔仔细细的把圣经中的灵魂体统统读过。因为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当他读完这些之后呢，这全本圣经中关于灵、关于魂、关于体的这些经文都在他的思想里面。那么他是一个从一个完整的思想的里面领悟灵魂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也知道灵魂体，但是呢你讲不出个所以然，偏偏断断的，东一点西一点，你不完全，并且破洞百出，对不对？那我们弟兄姊妹当他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叫你无懈可击啊，所以这是读词的好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现在有兴趣，你开始读词，在圣经中啊找到一个有用的词。比方说我们姊妹在这里讲，你看他论到这个宝血的时候呢，哈，他讲到五个重点是吧，他把一些重要的经文把它汇集在一起啊。那么所以我常常讲，主今天呢把一个重要的真理呢散在全本圣经的里面，你知道吗？你这个读词呢就好像串珠一样的，一个珠子一个珠子把它找回来，然后呢把相同类的摆在一起，最后把它串成，结果串成了一个整个形象，就是这个真理的全貌。嗯，你看这个读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的姊妹在这里讲到这个宝血的时候呢，他就把圣经中些重要的经文把它摆在一起。比方说你看到这里啊，这个宝血说第一个点是吧，是 outpoured blood， 然后他就下面有五处的经文摆在一起是吧，他把这五处的经文摆在一起，哎，就给你看见什么呢，这个血的倒出来的一个完全的图画，你知道吗？一个完全的图画在这里啊。然后第二个点他讲到说呢，这个宝血呢在幔内啊，那我们就看见呢他用了三处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你要进入幔内必须要靠住宝血。哦，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亲近主啊，我们知道你没有主的血你不可能来到神的跟前的，你凭着我们自己到神跟前的话呢，只有遭遇死亡的，是吧？然后你看见他在这里啊，这个宝血怎么运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信徒身上，他有五个点，他引出了五处的经文。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读经的基本功夫啊，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读词这件事情啊，能把圣经中很多的真理啊把它看得更全面。所以这是一个读经的方法。所以我就这些年呢常常感觉很多侍奉主的人，甚至在话语上服侍主的人，都没有下过这种功夫。所以难怪有时候讲起一点真理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很多漏洞出来了，很多不完全，甚至很多偏差的光景出来了。你看见我们的姊妹啊，当年呢为了讲述这些真理，他们在圣经上花的功夫是多么的大的。你要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手中有 concordance， 对不对？你现在有电脑了，你这个一按一下就全部都出来了。当年他们读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是凭着真功夫真本事读的，因为这全本圣经都要读得很透彻，你才能引用这些经文的，对不对呢？今天呢我常常有时候发现呢，我们工具越方便大家就越懒了。哎呀，这个现代的技术啊，把人弄得很懒散，不肯下功夫了。我最近呢，跟大陆的一些弟兄姊妹、青年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谈到这个事情，他们就问我说：“他孙弟兄啊，我们上电脑这么一按就全部出来了，我们用电脑打很快。”我说：“不行，你还是要用手抄，啊，你要学那个旧约古代的文士。”啊，像这些立位人一样的用手抄，你不要偷懒呐、啊，因为这个呢，一目十行的过去之后呢，你根本没什么深印象，你也不深入，对不对？你只有用手抄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你还不一定完全深入。有时候抄了个糊里糊涂的，对不对？你不抄就更糊涂，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用手来写，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跟你讲，只有圣经这本书是需要这样读的，别的东西啊不需要这么仔细的读啊，只有圣经需要这样读。你以为别人的亮光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就得着了吗？你不下功夫，你哪里来的深入的亮光啊？那我们今天不是做梦吗？弟兄姊妹们，你要下功夫， 实际的去做。所以宾路易师母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我这个是题外的话，对不对？但是很重要啊。那么你就看见我们的姊妹讲述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有据的。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在我们的身上，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下功夫去读主的话。如果你今天光是听见了一点道，读了一点属灵的书，就自以为都懂了，就明白了，那差得远，差得远去了啊！我年轻时候下了这点功夫，但是到今天呢，我越来越感觉到离那个真道的那个完全和丰富还差得很远呢。我们真的知道吗？保罗在晚年时候讲的说，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人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啊？你怎么敢讲你今天就知道了呢？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成熟了，了不起了呢？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啊，在主面前认真的学习啊。我想我们读这些书啊，你不要光看别人呢一点的解释和他的亮光，你要看人怎么追求真理的。啊，今天我们在追求真理的事上，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离起宾路易师母这个差了个十万八千里的，对不对？他是大学生，你恐怕还是幼儿园的呢。我们今天拿着幼儿园的东西到处去讲，到处去供应人，你不是害人吗？所以需要主的恩典啊！我不是轻看任何弟兄姊妹的服侍，我乃是说我们在主面前需要下这个功夫。啊，所以宾路易师母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点等于示范性的，你看看，他就告诉我们，当他讲这个宝血的时候，他是有根有据的，啊，那么并且呢，这个根据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你看他到了第二章，他又还是一样啊，在里面呢，他有关于这个十字架呢，他引了好几段都是把圣经中的话呢，把它聚在一起。是吧？你读这个加略的十字架啊，在这个后面，他这个后面就讲到 all that Calvary means 的后面呢啊，我们或者 the cross of Calvary， 你看见他就引了很多的这些经文，特别这个 the cross of Calvary 加略的十字架，你看他在这里引了多少处？引了七处，总结了七处，引了很多圣经，对吧？他讲到你看这里哈，这个啊，我们弟兄翻作第一个是那位替罪者的担罪之处，哇，这个读起来都是拗口啊，你们读起来都非常的拗口啊，那么。但是呢，你要去领会他的那个意思啊！你看，他就引了两处的圣经，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罪人被钉死的之处，那么引了四处的圣经啊。他每一个出处呢，他都是根据主的话啊。所以这个读词就是这样，你要把圣经中的这个词啊，全，比方你读了一个词，把它全部读完之后呢。然后你去领会它其中的意义，把它有相同意义的感觉的经文把它摆在一起，可能让你看见一个小图画。这一幅小图画看出来之后呢，两幅小图画，三幅、四幅，它这里五处、六处小的图画摆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你看见一个大的图画。这就是读词的好处，你必须这样去领会。当然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啊，他能被主用，还有他其他方面的一些条件，因为主把恩赐量给人，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基本的功夫上面来讲呢，这是我们一样的，你一定要在这方面去读。你读完了不一定你就能成为话语的执事，能去发表，但是至少你在真理上面来讲，这个点你是很透彻的。所以今天呢，若有人在宾路易师母面前讲加略的十字架，那你可得要小心了啊，因为他把这个已经读透了，对不对？你在他面前讲，除非你也把它读透了。 否则的话呢，你讲的东西可能呢就是根本不完整，是一个不完整的真理，对不对？所以今天教会需要一个更确实完整的真理。哎呀，我实在感觉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听见的话不是受益，是受害。因为你把不完整的真理给人呢，害人，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的情感上的一些东西拿出去，那我想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没有一个人能把真理完全讲得完全，但是呢，你必须要有根有据。我们是做一个提醒，我这里没有意思要定罪任何人，这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激励。这些年呢，我一直感觉要把主的道讲清楚啊，要讲得完整。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呢，青年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路上一定要有这种下功夫的一种的学习，好吧。所以这个读词啊，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真的太有帮助了啊。你看就到了第三章啊，他这里讲到了啊，这个己生命的这个，我们弟兄翻作解开，不是解开，是揭开了，把它揭开来了啊！神把这个肉体的整个情况把它揭开来了，这 unveil 就是一种揭开啊。那么这个揭开来了，你看见他后面他也是一样的，在这里引了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是吧？他在后面讲的 the more subtle works of the flesh。是吧，这个讲到肉体这种诡异的一种现象啊，怎么个诡异法呢？从圣经里面给你看啊，你看见他这里1234567啊，那么七个点就给你讲出来。那前面呢讲什么是肉体呢，也给你1234啊，那么从圣经的里面把肉体的意义把它揭开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需要把我们的精力牢牢的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主的话语上。所以今天你读圣经啊，你快快的读一遍一遍这样读非常好啊，你抓住一段圣经去思考也非常好。但是呢，今天教会更需要有人能把全面的真理那么给我们。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弟兄姊妹好好的去追求。我们希望青年弟兄姊妹啊能花这个功夫啊，宁可别的事情少做一点，多花点时间在主的话语上。今天主在教会中何等渴望能得着一些有用的器皿啊，啊，何等渴望啊！但愿我们不让他失望。哎，弟兄姊妹真的起来好好的读。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弟兄姊妹给我们做了什么美好的榜样啊，做了美好的榜样。所以这次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哎呀，我忽然发现呢，宾路易斯姆呢用了这么一种的方式来解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啊。因为这些年呢，我和弟兄姊妹鼓励啊，相互鼓励读词啊，我本来想了我自己呢能够做一点的这个示范呢，弄一弄，但是呢太忙了，真的是因为聚会太多啊，没时间弄。哎，所以那天一看到这个我就很高兴啊，现在你们有示范，回去把这个好好读一读，好吧。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读词啊，你读词的人呢，你回去呢把这几段呢好好的读一读，好好去思想，看一看别人是怎么进入主的话语的啊。那么呢用这个作为一个榜样啊，那么你再回到你自己的词里面去，你试试看你能找出到底有多少的真理的这个图画，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呢，今天呢我把它岔出去啊，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解释。我也希望各处的弟兄姊妹们呢，那么如果主若许可的话呢，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啊。我们这些年呢，我们实在讲教会的贫穷啊，贫穷在主的话语上， 不是贫穷在外面的工作上，是贫穷在主的话语上。教会的软弱，软弱在主的话语上。教会的偏差，偏差在主的话语上。我们的失败也是失败在主的话语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我真是巴望主能兴起后一辈的弟兄姊妹们，能有更多的人肯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我都承认啊，到今天虽然我们努力追赶啊，我说我自己也努力追赶，但是呢实在还差得很远啊！但我如果你们呢连我这一点功夫也跟不上去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差得更远。所以求主施恩典，好吗？弟兄姊妹要下功夫啊！那么，若是你们对这些读经这方面有兴趣的啊，我们也欢迎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中间能够有一些真正下功夫读圣经的人被主得着，我想这是教会的希望，这个工作上的希望。所以我们不能光是在外面发热心啊，做点外面的事啊，照顾这个照顾那个那么热心很多的聚会，热心很多的活动，这个是不够的。这些不是不好的，请弟兄姊妹记得，这是不够的啊！并且我们在一些啊片段的真理、不完全的真理上，在那里实行侍奉，那个没有办法叫主的心得到满足，恐怕你自己的侍奉上恐怕也不容易得到满足啊！所以希望主给我们恩典，好吧？所以求主在这些方面啊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主的话语上要下功夫，你看见我们的姊妹讲述这些真理的东西的时候呢，多么的结实啊，虽然一本小小的书，对不对啊，多么的结实啊，有根有据啊。所以呢我这个呢这一次啊借这个机会呢，那我好像岔出去讲了一点东西，但是呢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把这一段的负担和感觉呢，那么也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稍微停一下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些啊，那个天书，请你过来这边讲。我们这里啊，天书姊妹啊，他有一个，他交通还是有问题，我不知道。
对，有一个交通正好跟您刚才讲的那个很像，就最近我们在姊妹聚会读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我就读到讲到全。
外面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听得见是吧？好，请你大声一点。
就是那个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神全副的军装。结果我就无意当中看到达比弟兄那个在全副军装这个词边上有一个 note， 我就去看一下注解，注解上说这个字只有在路加十一章二十二节再出现过一次，就讲那个壮士他的那个披带的盔甲，就那个词。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的震惊，我说他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又没有什么东西，他怎么知道这个字只有两个地方出现呢？我真的当时很大的震惊啊！我突然在意识到，我说达比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吧，我说肯定是没有电脑的，所以可见就像刚才弟兄讲的，他们费了多大的功夫，这个对我是个很大的震撼。然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我听的时候就是第一章不是讲到这个宝血哈，讲到圣的头顶，他用的这个经文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嘛。那我不太明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讲到圣的头顶，他有讲到三样事情，第一个是讲到羔羊的血，还有讲到自己所见证的道。 还有讲到他们虽至于死不爱惜性命。那第一样东西呢非常明显，就是讲到羔羊的血。那但后面这两样我自己领会，那这个完全是跟十字架工作是有关的。所以是不是说，我只是说看这句话来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宝血和十字架都是需要的，胜过仇敌。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够解释他后来讲到，就是第二章他一提到这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嘛，他刚开始只是说求告主的宝血，但后来就讲到整个在加略山所成功的这个得胜，就是 all that Calvary means。 所以我想是不是就是这节经文里面讲的这几个方面。
对，
就是
对这个不错啊。我们到今天呢，我想我们姊妹刚才提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里讲到啊，那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然后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后面的那个生命是魂生命，就是不爱惜自己的魂，所以也跟十字架有关系的啊。的确是这样啊，的确今天呢胜过仇敌啊，不仅仇敌是惧怕羔羊的血，当我们呢这个肉体被置于死地的时候呢，就使仇敌无计可施啊，仇敌想用我们用不了了，他只能用我们的肉体，而你的肉体钉了十字架了，所以呢叫仇敌呢在我们身上没办法做什么，这是一个也是一种得胜的经历了啊。那么其实呢，我刚刚讲啊，像宾路易斯姆领会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你知道真理上的它大体上面来讲都是相当不错啊。嗯，我看他没有引用这个彼得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啊，这个宝血这个字是出自彼得的书信啊， precious blood， 这个 precious 这个字是彼得的专用字你知道吧，是彼得告诉我们主的血是宝血，宝贵的血啊。那么所以可见呢，你去读词的时候就有这个好处你知道吧，你可以把圣经中啊很多的这些啊我们平常所忽略的啊这个细节的地方的东西啊，你通通可以把它找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吧？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
我发表一下我的感想啊。那个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可以听得见吗？
靠近一点。
可以了，这样可以了是吧？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神呢正是在我身上做一个施教的工作啊。那个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节这里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的感觉这样子， This is hard teaching, who can accept it 啊，这个就是那个我读那个这本书的一个那个一开始的感觉。那我就在神面前求问要怎么做才能那个正是要能够将这些能够领受，能够真正的领受过来。没有别的工作，就是实际工作，在我的肉体上面做一个除去那个我自己那个心思念的工作啊。那到最后读了以后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就感觉到呢，又有一句话在那个，也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彼得这样说哈，六十八节里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啊，这个，我读这本书另外一个经历就是这样子，经过那个，十字架的工作以后呢。就正是有这种共鸣，是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 归从谁呢？啊，这是我第一个感觉，读这本书，啊，这是我一个人的感觉。
好，感谢主，嗯。读了有感觉就好啊，就怕读了没感觉。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能深入这些话语啊。那么我再说啊，所有教会历史中的这一些的被主用的神的仆人或使女啊，他们所有的话呢都是给我们个激发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啊，这是才是原原本本的东西啊，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执事他的这一些的书啊，可以取代圣经的啊，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弟兄姊妹需要明白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一些人的亮光的帮助的话呢，你自己闭门造车呢，你不造出什么东西来了，那也不行。所以今天呢。这些人教会历史上的这些人的经历呢，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印证，可以知道你读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所以读属灵书籍啊，要选好的属灵书籍读，对你还是有一些的益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呢就做一点点的鼓励的。好，我们还有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好吧？那么请弟兄姊妹啊，打开这个利未记第九章，我们读24节，利未记第九章第24节，那我们找到了，大家一起来读啊，中英文一起来吧。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找到没有？再来哈，利未记九章24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切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好，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无言。
我们上次讲过啊，在利未记第八章讲到祭司们呢，他们要进到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他们需要献祭啊，我们讲到那个十字架的工作啊，他们首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求神先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在他们尽职的时候，他们要用两只的公绵羊啊，那么这个都讲到十字架在我们生活在侍奉中所显出来的功用啊。那么第九章呢，就是亚伦呢，他们实际的进入侍奉的一段的记载啊。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第九节第九章最后那里讲到说，当他们最后把这些燔祭都放在祭坛上的时候呢，他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啊，那么在坛上烧尽了所有的燔祭脂油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那么这个火是需要，因为祭坛上需要火，对不对？但这个火是哪里来的呢？不是人点的，人自己不能去点的，这个火呢是怎样，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呢我们只负责我们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那么呢至于里面所产生的火 这是什么呀？是神所点起来的。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这也是重要的原则。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而我们里面的动力也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点起火，那不是烧起肉体的火啊。在侍奉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经历十字架，真正的经历十字架，我们会看见什么？那神的火会显在一个人身上啊。摩西从前也是这样，在西乃山上呢，何烈山上看见那个火焰降在荆棘上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火是神圣的火焰啊。所以今天侍奉主需要有神圣的火焰啊，但这个火呢不是自己点的。所以因此到了第十章这里呢，他就记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啊，他们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啊，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当他们拿着香炉到神跟前去，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祭坛，他的香炉是什么意思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香炉是预表着圣徒的祷告啊，每个祭司手中都有一个香炉啊。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个香炉呢是铜的香炉啊，不是金香炉啊。金香炉呢只有大祭司呢带入至圣所，那个金香炉代表众圣徒的祷告啊。那么圣徒个人的香炉是铜的香炉，但是也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圣经中啊这些啊都需要我们仔细的去领会。那么个人的祷告跟团体的祷告之间有一个不同的，但是呢个人的祷告也很重要。那么当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到神跟前去，也盛上火，因为香炉里面的香啊是要用火来点的。结果呢他们献上是什么火呢？燔火。啊，这个燔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烧的火，自己点的火啊，那么是一个肉体的火。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啊。我们知道在圣殿当初会幕的里面，祭坛上的火是神点起来的，那么香坛上的火哪里来的呢？是从祭坛上面拿过来的。你不可以在自己在这点火，因为所有的火都应该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啊，圣灵的感动和我们自己的冲动啊，常常都搞不清楚的。那个你自己的冲动呢是燔火，圣灵的感动是从神来的火。所以你一个跟随主人，你看在主面前是何等的需要有学习啊。今天呢我们就看见在整个地上的侍奉，大家都马马虎虎的，没有人讲究这个。所以我常常就是很感叹啊，在30年代的时候，193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主兴起的弟兄们，他们沉浸了欧洲复兴的那个火，他们在主跟前每一样事物都很严谨。那么到今天呢，我们看见的马马虎虎的，哇，自己里面一发火就要做事情了，对不对啊？我们常常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啊，这个火也可以讲你里面的热心。你要问问看，这个热心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发出来的呢，还是圣灵感动你的呢？要搞清楚。尤其弟兄姊妹们，不要随便乱讲话。很多人常讲说这是圣灵感动我的，你把你自己烧的火变成圣灵烧的火，这更糟糕啊。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跟随主，不要随便的讲是圣灵感动我的。那么真正圣灵感动你的，你好好的顺从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嘴巴上这样讲，你把那个假火带真火，真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讲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啊，因为有羔羊的宝血的遮盖，我们已经蒙到很大的怜悯了。我常常想啊，如果按照利未记第十章开头这个原则，如果主就叫我们灭亡，我恐怕都死了几百次。 真的，我承认啊，可能死了几百次。今天呢，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是凭着天然的热心在侍奉主啊。如果按照这里神的严厉的对付的话呢，哇，这个地上恐怕没几个传道人，都死光了，恐怕。弟兄姊妹，你承认吗？在你的生命中，你发的火真的是从圣灵来的吗？我们有多少都是自己的热心呢？凭着自己在那里做事啊，冲动啊，你们一冒火就来了。你要看看那个火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主的心啊。我提这个是跟大家相互勉励啊。今天因为有主的血的遮盖啊，所以我们蒙保守。但是呢，我们要晓得属灵的死亡有时候比肉身的死亡更可怕啊。所以难怪很多人侍奉主到最后走不通了，路走不通了，因为你用天然的热心在跟随主的那个走不长远的。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凭着这个侍奉，对不对？我已经碰见不知道多少的弟兄们侍奉到一个地步，好像来到尽头了，服侍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日子恐怕很多都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在侍奉主的，凭着自己的热心在那里行事的，那个是有尽头的啊！因为你缺少了神的祝福啊，我们光是凭着我们的肉身跟随主。所以你知道加拉太书这本书啊，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还有哥罗西也特别提醒我们啊。很多人愿意凭着肉体跟随主，你知道这个肉体也很喜欢做事情的，你知道吗？肉体尤其喜欢呢在神的事上来插手的啊。我们知道旧约呢有一个肉体的代表，就是腓力士人呢。这个腓力士人很特别，他们呢对这个各宗各教的这些东西他都有兴趣。所以你知道他们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当他们拿到了这个约柜的时候，哎呦，高兴得不得了啊，把这约柜抬到哪里，抬到他们大国庙里面去了。他们是什么神都拜的，就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呢，腓力士人是宗教人物的一个代表，你知道吧？他们喜欢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代表天然的感情啊，天然的热心啊，天然的火在烧啊。那我想我们需要相互的勉励，不能用自己的热心来跟随主。所以这些年呢，主也让我们学一点功课啊。有的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个想法，我们脑子开始发烧，里面开始发热，你最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停一停。哎，如果真正出于圣灵的，你也不用担心，对吧？他一定会有实行的。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谢主，这个火下去了，这证明是你自己里面的热心，是你头脑发热，你知道吗？所以很小心。所以最好怎么样，在主面前学等候，学忍耐，不用担心的，出于主的事主一定负责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主跟前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哪一项侍奉上你承担责任，你都要学这个功课。你不然的话，遭遇这个拿达亚比户这个经历可是悲惨了，对不对啊？啊，什么叫属灵的死亡？就叫你里面整个暗淡了，没有光了，没有生命的感觉了，啊！你光着凭着外面的肉体在做事情，这个是很可怜的服侍啊！今天很多的侍奉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什么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看这个拿达亚比户啊，两个人是什么？在祷告的事上，用了天然的热心呢。所以你可见弟兄姊妹们，祷告也需要跟随圣灵的感动，不要凭着自己的想象就去祷告去了啊！所以我过去也讲过，那青年弟兄姊妹呢，你不要刚蒙得救弟兄姊妹，不要老是圣灵赶来赶不动，对不对？里面火都烧到喉咙口了，你也不开口啊。那么这个是一种的极端， 那另外呢，很多弟兄姊妹呢，这个已经多年蒙恩了，张口就能祷告，那个也要小心。我常常提醒自己，我可以祷告，你随时叫我祷告，我都可以祷告。但是呢，在有些时候我需要等候主，主如果没有感动我，不开口。这不开口也是个学习，开口是个学习，不开口是个学习。为什么呢？不要把天然的肉体的感觉掺在这个中间，这是非常谨慎的一件事。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拿达亚比户，他们是拿着香炉啊，他们是要到神跟前来祷告的，这祷告的事上献燔火。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祷告也不是做人情的。哇，我常常发觉很多时候别人生病了，别人有难处，我们到人家家祷告。我过去也是这样，所以我已经讲过嘛，如果按照这里的原则，我们都死了，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是吧？但主的怜悯啊，主用血遮盖了我们呢、主知道我们的存心没有错，对不对？所以他遮盖我们，没有叫我们遇见死亡。但是你要很谨慎的，绝不在这些事情上动天然的感觉。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们，也许人讲说，哎呀，这个样讲法太难了，那么以后跟随主祷告也不能随便祷告，讲话也不能随便讲话，做事也不能随便做事，那怎么侍奉主呢？哎，这就是你天然的肉体没有受约束，对不对啊？你才会有这个感觉。你看见宾路易师母的服侍，你看见我们前面很多弟兄姊妹服侍，你看见保罗的服侍，你看见使徒们的服侍，对不对啊？他们那样的能进功用，那样的能够产生影响力啊，并且那个影响力是正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呢，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做，我这个人还被绑得很紧。我们知道天然的生命是必须把它捆死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都不肯学的话呢，我们的侍奉是多掺杂，这个掺杂的侍奉不可能引进多少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读主的话里面有敬畏主的心啊，这些不是光是发生在亚伦两个儿子身上的事情，神借这个来提醒我们，对不对呢？我们今天也在侍奉中不可以献上燔火啊。所以呢，任何冲动的这种感觉，任何从里面发火的感觉都要非常的小心啊。在教会中啊，如果我们这些方面能受约束的话呢，神的火就会烧得旺啊，那就看见教会的光景呢会越过越美好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有的一些基本上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呢，在亚伦的这个尽职的时候呢，本来是很欢喜啊，把那个燔祭脂油放在祭坛上，忽然神的火降下来，哇，所有的百姓都一同俯伏敬拜啊，你看见那个真正的敬拜出来了。哪里晓得这个事情刚刚没多久，他两个儿子就犯规了啊，结果就遭遇死亡了。哇，这个对亚伦是很大的打击，你后面没你读住，他是闷闷不乐的啊，弟兄姊妹。后来感谢主，他还是降服服下来了，所以引进了，还是神的祝福还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提醒，好吧？所以往后去跟随主啊，在新约时代中呢，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知识跟随主很难的，一定要跟随圣灵，跟随的紧啊。圣灵如果没有说不，感谢主你就祷告了，圣灵说不你就不要开口了啊，顺着圣灵的高油感觉在主面前。所以这个是学十架功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好，那么今天呢，我在这里哈，还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件事情啊，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请我们啊看这个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第三十节，好，我们找到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吧？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十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向，
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
我们知道这里是神对着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警告啊，但这里提到一个词叫做秋坛啊。我们知道圣经中啊有祭坛有秋坛啊，这个英文呢就是个 high place 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会仔细的读旧约圣经里面，你发现呢这个秋坛出现过很多次，并且呢对神的百姓影响还非常大。那么到底这个秋坛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我们晓得神造人的时候，人的里面有灵，本身就是为了敬拜，所以地上会有宗教，各宗各教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什么？人的灵还没死透啊，他还有一点点的感觉，所产生出来一点。有人呢敬拜天，对不对？有人敬拜各样的一些的假的假神偶像啊，所以呢，你在各宗各教里面都看见什么？有献祭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是呢人堕落之后呢仇敌用来混乱神工作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特别是混乱祭坛啊。所以呢这个秋坛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门前呢要非常注意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秋坛，你把这个意思给它弄清楚啊，不然呢我们在这里以为我们献祭，可能你是在秋坛上献祭，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在圣经里面呢，你把秋坛整个拿出来读一读的话呢，你看见在以色列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么我在这里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能快快的啊，快快的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讲一下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很多人在秋坛上献祭，所以当撒母耳去找扫罗的时候，他们正在秋坛献祭呢啊，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也有人在秋坛上献祭。那么这个呢，我想我们快快的跳过去啊。等到在列王记上啊，这个三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这个读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吧？我想大家读比较清楚啊。列王记上三章二到四节，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切祭牲做燔祭。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我们看见当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还在秋坛献祭啊。圣经说只是还在秋坛，就可见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了啊。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个所罗门的奉献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会幕里面那个祭坛呢，那么一次恐怕只能弄一只羊在上面，对不对啊？他现在一献献一千只羊，哇，这个祭坛怎么容得下呢？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爱耶和华，开头说爱耶和华，所以就找了基遍的一个大的高地啊，一个高台上面，就一次就杀了一千个祭牲啊，哇，这是很大的一个献祭，对不对？但是神的心并不满意，所以圣经说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还没被建立起来啊。所罗门只是在秋坛上献祭，这件事情说明了神的心意在这上面是不能满足的啊。那么等到列王记上十一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个所罗门的光景呢，那个时候到老年呢很糟糕了，所罗门的光景开始堕落了啊。那么 他呢宠爱他的妃嫔，对不对？哇，他那些妃嫔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很多异教的这个背景，所以这些人就引诱所罗门呢，结果所罗门就随着他们就去拜他们的偶像，结果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所罗门就开始为他们什么，为他们的神呢、啊、那么在竹秋坛啊，你看在十一章第七节那里啊，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秋坛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是所罗门堕落的时候，他开始建筑这个秋坛啊。那么一直到旧约圣经的末了，我想我快快的把这些点呢给弟兄姊妹讲一下，我们不读了啊，因为没时间。那我把圣经节给你们，圣经给你们。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你看见耶罗波王啊，因为所罗门王的堕落，神把十一个支派都给了他了，对不对啊？结果呢，他就怎么样？不仅没有敬畏耶和华，他为耶和华筑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就在那里怎么建造秋坛，还建造殿，然后呢还设立祭司啊！你这个读这个十二章的时候，你列王记上十二章，你很清楚耶罗波安就犯了大罪呀、啊！啊，这个耶罗波安的罪啊，在圣经里面是个专有名词啊，所以他们就在秋坛上献祭。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秋坛这个东西啊，一直出现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啊。那么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啊，那么有个神人出来了，对着耶罗波安呢指责他，说将来呢神要兴起一个王叫约西亚。哇，那个约西亚那是后代，不知道过多少年之后才出来一个王，他就预言说什么呢？有一天他要把这些秋坛的祭司把他宰杀了，啊，那么，所以在列王的年间，特别犹大王的年间，我们看见秋坛一直影响着神的百姓。那么，当你读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亚撒啊起来做王，亚撒是个好王啊，敬畏神的王啊。但是在亚撒王的年间，秋坛仍旧没有被废去啊。你读列王记上十五章十四节，你就看见啊，秋坛仍旧在那里，以色列百姓还在秋坛上献祭呢啊。那么到了二十二章的时候，约沙法王起来的时候呢，秋坛也没有废弃啊。那么到了约阿斯做王的时候呢，王下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三节的时候，这些都还算是好王啊。那么呢，秋坛也没有被废弃啊。到了第十四章亚玛谢起来做王的时候呢，是个好王，但是呢，秋坛也没有被废弃啊。那么到了第十五章呢，乌西亚王起来了，我们知道这乌西亚王年间一个大的复兴啊，哇，那个以色列国的光景达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但是呢，秋坛仍旧在那里啊。所以你读的时候，那里都出现这个话说，只是秋坛还在那里，只是秋坛还在那里啊。那么到了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起来的时候呢，你看见只是秋坛还在那里啊。那么到了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那就更糟糕了啊，他就公然的在秋坛上就开始献祭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建造起来了啊，祭坛已经有了，但是他们仍旧在这个秋坛上献祭啊。这列王记下十六章第四节呢，你看到了啊。那么这个一直呢，到了后来啊，我们知道这个约西 到以色列百姓被掳了，列王记上十七章啊，你看以色列王被掳了，但是呢那些留下的百姓他们仍旧在各高岗上建造丘坛啊。被掳之后呢，以色列的光景更可怜，他们呢一方面呢拜外邦的神，又怕耶和华，所以这个外邦的君王呢就给他们也设立耶和华的祭司，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变成了又在丘坛上献祭，又在耶和华的坛上献祭，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落到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在约西亚王的年间呢，他就起来了，我们知道那个当初被掳是以色列国被掳啊，南国以色列被掳了，那北国以色列被掳了啊，南国犹大还在，那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的。那么在犹大这一边呢，约西亚王，这个约西亚王起来的时候，不，那个时候啊，对不起啊，当以色列的光景啊落到那个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呢，他们呢从何邦迁移，从哪个邦国迁移就随从那个邦国的风俗，地上的东西开始进入神的百姓当中了。所以后来呢在犹大这边呢，西西家王起来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废弃这个丘坛，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啊，四节二十二节你可以看到啊。然后到他的儿子起来的时候，糟糕了，这个马拿西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的一个很恶的一个王啊，他就重建丘坛，他又把丘坛建起来，所以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第三节在那里。那么一直等到约西亚王，他的儿子约西亚王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完全废弃丘坛，把那些祭司们都杀在那个丘坛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旧约的这个历史，以色列百姓中不仅有祭坛，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丘坛啊，这个东西一直影响神的百姓。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到十字架的意义的时候啊，要明白什么是丘坛的这个意义啊，因为这些东西啊一直到今天仍旧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诗篇里面提到丘坛是惹动耶和华怒气的，然后我们看见到了先知的时代，先知们都在指责这件事情，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亚、阿摩斯，一直到弥迦，众先知都在指责这个丘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丘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影响以色列的百姓，而神这么样的恨恶这件事情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严肃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丘坛呢，我想用属灵的含义今天来做解释的话呢，第一个就宗教行为，宗教行为迷信。你想想看，我们在基督徒中间有没有迷信啊？有没有迷信啊？有吗？有，基督徒也迷信，很多人迷信这个迷信那个的。刚刚我们读那本书啊，宾路易师母在第一章的一开头就讲，有很多教训之风啊，这个像空气一样的这种教训之风啊，弥漫在神的百姓当中的那种东西，就是什么？对于主的血，他们有一种迷信的思想在里面的，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一种丘坛的思想。所以今天跟随主啊，不是迷信，我们是信心啊，你不能迷信。所以我常常讲，圣经的话是需要圣灵解开来，才有亮光，才有生命的。你不是说抓住圣经的字面的话，就能够产生什么果效的。跟随主要非常的谨慎，但今天你看这种很普遍的现象发生在神的百姓当中， 哇，基督徒的迷信多得不得了啊！今天又看见这个什么，明天又做梦梦见什么，啊，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眼睛又看见什么，弟兄姊妹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啊，特别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弟兄姊妹，我们用人肉体的行为啊。来代替这个，你知道天主教后期的这种特别多啊，他们把这个人的修行的东西啊当作是十字架了，是吧，你看连那个甘恩夫人那个时候的没有苦啊，放几个石头在鞋子里面，那苦就觉得背十字架了，这种东西是迷信的东西，你知道吧，这是外邦人异邦异教徒所做的东西，很多神的儿女们做这些事情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多可怕多可怕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在天主教里面出现很多的偶像，对不对啊，那么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呢，也有，基督教的偶像可能是看不见的无形的偶像很多，所以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们不能落入这种宗教的行为，那我们希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 明白这些东西啊，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有人的克制肉体的情欲，对不对啊，以为这样的就是背十字架，以为这样的受苦，其实是什么呢，自表谦卑，那么其实呢是高举人的肉体啊，我碰见很多基督徒常常夸耀这个，嗯，我们过去好多有些弟兄姊妹讲，你看啊，我今天禁食了七天啊，不，他七个早晨不吃早饭，他禁食了七天，他就夸口，你看我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不是真正的十字架啊，过去在中国大陆出现这些东西也很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人肉身的这一种的苦难，这一种的克己的这种功夫，把它当作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是毫无效用的啊，所以你凭着你的意志力跟随主，你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十字架才产生真正生命的果效，否则不会有的啊，所以这个秋坛这个东西要小心，那么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已经讲大量的人文主义东西进来，有一个东西特别小心，就是所谓的心理学的东西，今天的这个心理学的东西大量的进到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看，我是很少看这些东西，也不太喜欢，但有时候一读这些东西，我就感觉都是什么，从人的科学的观点，从人这个，从人的这个，心理学的观点上面来解释基督徒的行为啊，有的讲家庭生活，讲夫妻生活，讲这个教养儿女，很多东西都是什么心理学的东西啊，按照人心理学上，按照科学上的一些东西呢，这个就是什么现代的秋坛，这不是祭坛，祭坛是向自己死啊，所以你会看见很多这个教导别人夫妻关系啊怎样呢，我想你们有很多人弟兄姊妹也参加过这些，对不对啊，用一些人的方法，点个蜡烛啊，那么弄个玫瑰花啦，两个对坐啦，彼此对着眼睛看呢，怎么你看这是圣经的教导嘛，弟兄姊妹们，秋坛啊，你们原谅我，我把这些把它讲明了，拿出来讲，太多这些东西了，对不对呢？你仔细去查看看，太多这些东西了，还有很多人还非常欣赏这些东西啊，又觉得这个有效啊，这个有用啊。所以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你只要好好的爱主，你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你家庭的生活就蒙保守了。哎呀，他们说不行的，光爱主不够的，还要加上这个加上那个，这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呢又敬拜耶和华，又在秋坛上献祭，你看真不真实啊，非常真实，对不对啊，现在这样的东西太多了啊，我不是说笑话，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可能已经落到了 旧约以色列百姓最后被掳的状态，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都是被掳的。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要做恢复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讲见证呢？我们讲见证不羞愧嘛，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对不对啊？需要主的怜悯。所以你如果不能把秋坛跟祭坛分开来，分得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始终在神跟前是不完全的。所以旧约后期的有些王非常好，但是没有几个王是真正把秋坛除掉的，一个西西家除掉了，一个约西亚，这两个王是彻底的把这个东西除掉。但是即使除掉了，他们后期还是遇见失败，可见人的肉体是多么诡异的一个东西呀！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讲到了，这个肉体是个非常诡异的东西 ，subtle， 非常 subtle 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十字架的意义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对付这个肉体呢？你一天到晚还在秋坛上献祭呢，你怎么能对付肉体呢？你要回到十字架的这个意义上面啊。那么所以秋坛呢，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个假冒的东西，看起来是热心，哇，在高地上也是献祭给耶和华，对不对？神的心不能满足的，这是假冒的东西。今天呢，在神的百姓中间，这些假冒的东西也是多的不得了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姊妹在讲这个肉体的这个诡异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把温柔，把人的天然的温柔跟圣十字架对付所产生的温柔分不清楚的，分得清楚吗？分不清楚的。谦卑分得清楚吗？讲谦卑，那个讲的谦卑都是人的行为，人的道德。啊，这都是假冒的东西，你知道吗？哇，我曾经碰见过一些弟兄们，他真的是那个为人谦和啊，这西方的一些弟兄们呢，因为他们呢是这个因为受的教育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呢这些都是 gentlemen， 哇，出来说讲话温温和和，笑笑眯眯的，从来都不会这个很着急啊，讲急躁话的。但是呢，到后来我也发现，当他碰见某些事情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出来了，那个谦卑都没了，啊，可见呢，这种外表的这一种的这种温和，啊，这一种的绅士的情况，是一种什么虚伪的东西，你知道吧？虚伪东西，你要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讲究道德的、有学问的人，他们也表现出这种谦和，他们的度量看起来比我们还大呢，对不对？但是那个在神眼中看没多少价值的，假冒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你也会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非常的温和，哎呀，那个谦谦君子啊，讲起话来，但是呢。你要看那个到底是从十字架出来的呢，还是从这个秋坛出来的啊？祭坛跟秋坛不一样啊，这个秋坛也可以产生这种果效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里在利未记一开头，神就已经对神的百姓吩咐，告诉他们不可以在秋坛献祭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特别能分辨的。那么这个秋坛呢，第三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取代的，代替祭坛的。所以很多人干脆不用祭坛了。哇，我们过去有些弟兄们讲说，这个学十架功课学到哪一天呢？这个好像没头啊，中国大人讲的，哪天是头呢？太慢了。所以呢，我们用别的方法来代替。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路只有一条，你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你不可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的。所以今天呢，这个秋坛是取代这个祭坛那个东西啊。所以你知道到马拿西年间的时候，哎呀，觉得祭坛上面奉献太麻烦了，干脆重建秋坛。你看 公然的把秋坛建。你知道今天呢，在整个地上的教会中间呢，有的人就公然讲这个东西，把哲学、把科学、把这些东西通通带进来了，对不对呢？公然的推翻，讲什么破碎，讲什么十字架，这不用讲这些东西的，啊。结果呢，人天然的魂没有受到对付，所以我就说，今天这个时代呢，是魂大泛滥的一个时代。在二十世纪初，因为弟兄姊妹们重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在那个年间，人的魂是被约束的，所以教会的光景走得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一点都不实在啊，我们走得个空空洞洞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很惭愧。因为什么呢？我们的魂没有受到约束，我们跟随圣灵不够那样的紧，不够那样的实在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呢，那么我把这个秋坛呢啊，把它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给交通，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分辨这两个东西的不一样啊。那么但愿主在这个时代中能够真正得做祭坛下的子民，得做一般真正被施加跟从主的人，好吧？啊，我想我们因为时间到了，我只能交通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把下一次的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这个讲一下啊。四月份也是一个很忙碌的，我们四月七号，好吧？四月七号，会不会太靠近？
不会，
不会啊。
结石啊，
可以吗？四月七号啊，请大家记得四月七号。四月七号呢，我们要读这本书的后一半啊。弟兄姊妹，你可以上网去啊，我们的弟兄在中文上面已经略略给我们翻译，可以做参考啊。请大家呢，这个读中文的弟兄姊妹们上网去读啊。那你最好呢中英文对照着看，如果可能的话啊，如果能读英文的人就尽量的读原文的，我想那个对你来讲可能更好一点啊。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呢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下面还是一同有一点祷告，好吧？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啊。那我们请几位弟兄们呢，这个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啊，如果你里面有受感动啊，那么你也可以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不好？我这里因为对不起你们那个在荧幕上我也看不是十分清楚啊，我看那个张正伦弟兄，正伦等等，请你祷告一下，好吧？请你祷告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好吧，随便点好了啊。这个石桥弟兄在吗？石桥今天在不在？
在
啊，在啊。那朱自由弟兄在吗？自由弟兄在吗？
不在。
今天 New Walk 没上来是吧？
在啊。
哦，好，那就请朱自由弟兄也一点祷告。好，然后其他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引导啊，你如果有感动，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主，真是借着你的宝血，真是拯救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Amen.
也是主，我们知道主你还要带领我们进入更美好的 啊、生命的地步，乃是耶稣基督神儿子自己的生命。但是若是我们不经过十字架，主啊，我们永远不能明白神你自己生命的美好。主，愿你真是让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主，我们永远不脱离这条通往天上这条道路。主啊，就像弟兄给我们举的，在地上的儿女因着这个末后堕落的世代，在魂上面，主啊，仇敌让我们的魂无穷无尽的花飞，以至于神的儿女若是不警醒的追求，就会进入到世事好像在祭坛上面的敬拜，但是却是落到秋坛里面。主啊，让我们自己的魂代替了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主啊，
借由外面的知识，主啊，来影响我们对神真正的生命的认识。
哦，是的。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主今天早上如此丰富的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不能一方面在祭坛上，一方面又要啊在秋坛上面来侍奉你。
是的。
主啊，唯有单单的真是借着祭坛，真是除去我们肉体，主啊，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致死的工作。
阿们。
主啊，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完全的掌权。
阿们。
主啊，如此的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才能够真的显出基督的身体在地上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
阿们。
谢谢主的恩典。
是的。
愿你保守我们各地啊弟兄姊妹能够一同的齐心的来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阿们。
感谢赞美主，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的。
一切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祈求。
阿们。
主，我们要感谢你，主要是你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来完成了完备的救恩。
阿们。
主，在血里头，主，我们获得赦免。
是的。
在十字架里头，你要把我们这个全人一同带到那里去。
是的。
然后让我们不但在你的死上联合，在你复活的生命上联合。
是的。
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你虽然完成了这完备的救恩，圣灵今天在地上还带我们进入这完备救恩实际，救恩的实际。亲爱的主，但是在我们经历当中，我们有多少的亏欠，是吧？我们要求你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有多少的失败，我们也求你来赦免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拿达亚比户那样，终于用反火烧香献祭。主要我们也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但在祭坛上献祭，在秋坛上献祭，我们不但拜耶和华，也拜金牛犊。亲爱的主，我们要求你常常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一同时真正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在基督十字架的里头，归于你自己的死，也归于你自己的复活。现在我们要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脱离许多的虚妄，那么实实在在来到十字架的底下，一同归入你自己的死，好让你的复活生命的大能常常在我们身上彰显。只有在十字架那里，神的宝座在那里，才有那活水的江河才能从其中流出。我们要感谢你，就是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追求的机会，是吧？你带我们常常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不但在这里头把我们磨成你自己的死，是吧？也让我们能一同进入你自己复活的实际。我们把感谢都来归给你，让你继续祝福这样的聚会，也祝福这样的追求，更祝福我们在地上为着你自己的旨意而生活的年日，如好让我们的生活见证能蒙你的悦纳。真是我们如同那一般得胜者那样，能成为那一帮得胜者，有份于那一帮得胜者。主，我们不但靠羔羊的血来过胜过仇敌，我们也借着十字架的死而复活，能够为着你自己的见证，虽自于心也不爱惜心。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让你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把身体的敬拜都来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
阿门。
深刻，能够达到宝座那心意该有的认识，好吧？使得我们在侍奉上，在跟随上，能够脱离苦果的示范侍奉，脱离这个我脱离这个秋坛的侍奉，
是吧？
大家好，来到主你自己所设立的这个祭坛面前。主啊，能够合乎主啊宝座前的侍奉，我们求你真是更多的启示我们圣灵带来的一切主啊陶土喜悦的侍奉。
谢主
啊，在过后主面对仇敌对教会许多的攻击的时候，对圣灵许多的搅扰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让仇敌中了自己的诡计，主啊，经过更多的圣徒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阿门。
主啊，与主同定十字架的，主啊，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实际，真实的实际，真实的叫仇敌败退蒙羞的实际。主啊，
是的，
在你再来之前，救恩能力、国度和基督的权柄，要完全的达到宝座的要求。
阿门。
愿主你。主啊，那在每一个圣徒在各地的聚会中显出你该有的带领，迷惑人的诡计，我求主圣灵赐给分辨的能力。当基督教有许多的混乱，在是在各处，在各种的方法来迷惑人的时候，
主啊，
愿主你我借着圣徒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
阿门。
十字架，真实的亮光底下，主啊，你也显出你拯救的大，
阿门，
是
吧？
是
啊，主，主你自己宝座心意的成全，我们仰望做那人不能做的工作，
阿门，
谢谢你，因为我们在这样的聚集中有一同寻求、一同明白、一同交通的机会，
阿门，
把那亲子的亮光和生命的交通赏赐给我们，预备下一次的聚集。
Amen.
一次，主啊，都每一次都有主你充满的同在，
阿门。
我的供应，每一次都把我们带到主你的宝座前，每一次对预备主的赞美，有更能够达到主你满意的
主啊，
是的，主。
今天在你面前，这样一个小小的聚集的机会，愿这每一次的机会都被你自己悦纳，每一次都被你自己主啊做成你要做成的一件事。
阿门。
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阿门。
好，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大家再见。